面对面节目。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面对面节目。据韩联社报道，11月9日韩国芯片巨头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证实，两家公司于当地时间8日下午向美国政府提交了其芯片的业务信息。两家企业均未提交客户资料等敏感信息。此前，美国商务部以提高芯片供应链透明度为由，要求跨国芯片企业在11月8日前提供其芯片的库存数量、订购明细、各产品销售、客户公司信息等26项供应链相关信息。根据美国联邦政府官网资料，截至前一天，共有67家企业提交资料。截至当地时间当天下午5:30，经美国商务部讨论，共在网上公开了40家企业的信息。据悉，公开的信息大多都是众所周知的内容，而被企业标记为机密文件的资料仅供美国政府阅览。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周荣在接受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采访时表达了自己对此事的看法。他认为，
我觉得芯片企业有可能呢，为了躲避美国制裁，有可能会做出部分的妥协，但是更多的是会跟美方谈判，争取拖延时间。我想呢，这个抗争呢，恐怕不是太剧烈的，因为这些国家和地区呢，受制于美国，不敢得罪美国，所以在这方面呢，就这些企业本身，他们是处于弱势的。我相信对他们的伤害只能是哑巴吃黄连。当然，我也有另外一种感觉，就是美国还需要拉拢这些企业，所以呢，很多事情呢，双方可能还有妥协的余地。
据报道，11月8日，台积电也确认，已回应美国商务部的相关要求上交数据，但同时强调，没有披露客户的具体信息。在周荣看来，台湾省与韩国虽然均向美国提供了芯片业务的相关信息，但情况有所不同。他说，
台湾省和韩国呢，这个情况还有点不同。台湾呢是跟着美国亦步亦趋，韩国由于它的体量比较大，也跻身于世界经济强国之列，所以韩国的可能抗争能力会稍微强一点。但是由于韩国呢有韩美军事同盟的问题，有朝鲜的问题，所以韩国呢在和美国讨价还价方面呢，韩国也处于不利的地位。所以呢，可能韩国也好，台湾省、台湾当局也好，可能在芯片问题上呢会采取拖延的措施，但最终呢可能会部分的透露自己的某些技术机密，全部的透露似乎不可能，而且美国也不一定能知道全部的这个核心机密。但是不管怎么说，由于他们在很大程度上还依赖美国市场，另外他们和美国之间或是盟国或带有军事同盟性质，那么美国对他们的打压在一定程度上和对中国的打压还有所不同。
周荣指出，美国此举无论对于芯片企业还是对于客户都是相当不利的，相关芯片企业损失巨大，其自身不再具备竞争优势，他们将自己的研发成果拱手让给美国，而美国则顺理成章地将之窃为己有。对于客户而言，也将受制于美国。由于美国窃取了这些供应商的芯片的核心机密，美国未来或将想办法垄断对芯片的供应，这有可能对客户争取自己的购买权益造成一定影响。另外，在定价、技术转让等方面，美国可能会要价更高。谈到美国此举的目的和意图，周荣分析称，
美国这样做的目的非常明显，就是说要打压其他国家，不允许其他国家在芯片上对美国拥有技术优势。然后呢，这方面呢，就是美国要保持在芯片领域的霸主地位。我们都知道，在上个世纪50年代的时候，世界各国的科技专家还有优秀的留学生都留在了美国，因为美国的生活待遇和其科技研究的环境、研发环境比别人好。 但是随着发展中国家还有一部分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崛起呢，相当多的国家呢形成了自己的研发团队，有些方面的研究呢开始超越美国，包括我们说的中国的领土台湾省还有韩国。韩国呢，我们都知道韩国是经济发展速度较快的国家，已经完全从一个发展中国家转型成发达国家。韩国在芯片上的优势是很明显的，但是美国越来越发现呢，就是美国自己呢处在一种被动的被别人竞争的这种境地，也就是说美国的很多关键性的企业呢开始呢受制于其他国家和地区，比方受制于韩国或者台湾，所以美国一定要想方设法的弄到这方面的机密，也促进美国自己内部的研发或者抢夺别人的研发成果，这样使得美国呢在芯片领域呢继续保持对其他国家的这种传统优势，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对于其他国家来说呢，就是如果你要是不接受美国的这个丧权辱国的条件的话，那么你就有可能面临着被美国制裁这样的一个结局。同时呢，就是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芯片的这个出口商本身就意味着在这些国家和地区他们对美国的芯片产业占有相对的优势，那么这些优势随着把这个核心机密或者叫做专利性的这个机密透露给美国或者报告给美国的话，那么就使得自己目前的竞争优势荡然无存，而且今后也还受制于美国或者说附属于美国，由原来的美国的芯片的供应商成了美国跟班的小兄弟，最后丧失自己在研发方面的自主权，就是所有的研发也可能是这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在做，但是最终的成果的都被美国所窃取或者说抢夺，那么这个是非常不利的。这样呢，这个美国的一家独大也非常不利于全世界的芯片产业合理竞争，而且也不利于整个全世界的芯片产业的研发。
听众朋友们，我们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